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就求助你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六章提到了我们信主以后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都是家务事，是家里面的事，不应该把家里面的事拿到外面让别人去介入，让别人去评断。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啊，在生活上呀，这是发生的这些纠纷，那么应该到这个在家里面找其他的弟兄姊妹去解决，那么其他弟兄姊妹解决不了，那么就找教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做荣耀神的事，包括我们不可能不犯错误，弟兄姊妹之间在家里面也不可能没有矛盾，那有了矛盾怎么办？有了矛盾要到神的面前去解决，不要用因为自己这样不当的行为来羞辱神，让这些不信神的人来看笑话啊！这是我们当注意的。第七章谈到了这个婚姻的问题，这个也是对当初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个指导，可能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在这个生活方面，特别婚姻上面有好多的困惑，所以他们就像七章一开始说的，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么他们可能写信给保罗，来想知道保罗对这些事的看法或处理的方法。那么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就是不要去敬女人，这样的对男人是好的意思。就是第二节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不敬女当然是好事，但是有前提，要避免淫乱。那么为了避免淫乱，所以说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儿没有就是译成的男子当，其实在原文里是每一个，就是指的每一个男的，成年男的都应该有自己妻子，每一个成年女的也当有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人是应当结婚的。这就是要求夫妻，就是男和女结婚以后，夫妻之间还要彼此守住，如果另有新欢，那就是淫乱啊！这个也为之有这样意思。那其实在神创世纪里面，神造了人以后就赐下了婚姻，所以透过这个亚当身上缺根肋骨，然后雕刻成一个女人，就是夏娃，然后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婚姻是神赐下来的，神赐下婚姻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来防止这些淫乱的事的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性啊不是罪，但是如果是越了界就是罪，就夫妻之间这个不是罪，但是超越了夫妻之间这个界限，外面有了新欢，这就是罪，就叫淫乱。那要避免这些事的发生，那就是去结婚。第三节，丈夫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那么什么是合意之分呢？那就是彼此要为对方的需要着想，在婚姻关系上要尽上本分，这是对夫妻每一方都有这样的要求。那下面更具体，第四节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那夫妻之间彼此可以有权要求对方的身体，对方身体提出要求， 自己不能主张自己的身子，这是更具体的一种一个要求。那么这个第四节可能有这么两层意思，就是我们单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为丈夫，就是丈夫有权柄对妻子的身体提出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妻子不能与丈夫以外的人发生关系，那对妻子来说要求也是一样，对丈夫也是一样的。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提到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那彼此夫妻之间彼此亏负是什么意思呢？亏负呢，可能就是不肯履行夫妻生活的义务，有一方不肯履行这个义务，那这就是对对方的一个亏负，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亏负对方，自己不可以主张自己的身体，除非两厢情愿。什么情况下可以暂时分开分房呢？那就是两人商量好以后暂时分房，分房的目的是什么呢？分房的目的是为了专心祷告，只有这些个目的是夫妻之间是可以分房的，而且是暂时的分开，实际上是暂时的，目的是要专心祷告。那么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 提出其他，那么 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分房，以后还要暂时分开以后还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儿告诉我们，就是任何不正常的夫妻这个生活的方式都会给撒旦留下这个破口，留下地步。那么保罗这儿很清楚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在这方面注意，不给撒旦留破口。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总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就不是命令，是总，这个总有让步的意思，就像那个摩西当时允许这些以色列人男的可休妻一样，其实是神是让两个人成为一体，是不能分开的，一体那分开肯定是对双方造成伤害的，但是因着以色列人这个背逆硬心，所以摩西准许他们，而且一会儿我们会分享。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那么说这话可能一方面指上面，更多的是指下面，说我说这话，我的意思就是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这样一个那样。像保罗是什么样的？保罗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是单身。那保罗是一开始就没有娶呢，还是发生什么问题之后成了单身？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传统，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因为犹太教的传统啊，传统上他们认为这个男的一定要是娶妻的，是不可以单身的，正常的。而保罗呢，又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严格遵守这个神的诫命，也遵守这个犹太的这些传统的，他是法利赛人。而且保罗是将来是接受装备以后是要当律法师来服侍神的，所以按照保罗的这样一个虔诚敬虔的这行为，他应该是娶妻的。保罗可能应该是在前面娶过妻子，后来可能在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单身了，应该不是离婚，因为根据保罗他这样一个敬虔程度不是离婚的，那可能是妻子最后病亡了还是什么情况，这基本上可以判断保罗是以前应该是有家室的，但是现在的状态呢，他就是单身的，所以说愿意众人都像他一样能够守住，保罗这是能够守住，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这样一个那样，就是有的是领受这样恩赐，有的说可以结婚，有的像保罗是这样可以守住，那么不结婚，那根据自己领受自己去来决定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就是还没有嫁娶的 那些寡妇，那么都像保罗这样能够守得住是最好的。这是神的恩赐，能守住这是神的恩赐。第九节说，倘若自己坚持不住就可以嫁娶，如果自己守不住，那就嫁的嫁，娶的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些引导。所以我相信这个教导在今天对于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仍然是适用的。要知道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不是外邦人，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就已经嫁娶已经成了家的这些弟兄姊妹，神是有命令的，吩咐就是命令，主有命令。什么命令呢？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下面十一节结束的时候说，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如果一旦离开了，这姊妹不可再嫁，或者要嫁也仍然和原来的丈夫和好复婚，是这个意思。那么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开妻子，就是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那么是不是绝对不能离婚呢？那么圣经里面也有教导，今天下面保罗有一条教导，其实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有教导。那么在马太福音的5章31到32节，主耶稣亲自很清楚教导我们。马太福音的5章31到32节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有话说，这就是在这的摩西时代，那些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这个私欲，就想把妻子休掉。但是3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主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如果不是因为夫妻一方有这样的行为而离婚了，那么就是让离了婚以后，就是让这个妻子做的淫妇了。谁如果娶了这样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看这个罪就很大了。那么这就告诉什么呢？主耶稣在这儿说，只有犯了淫乱以后才可以离婚，否则不可以。那今天因为这个时代啊，在摩西时代那些以色列人硬性，那么摩西对他们的要求也有宽松，也准许他们离婚，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那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其实越来越来体贴人的肉体，现在离婚变得非常的正常，不管什么情况下不合拍就离婚，吵一架就离婚。但是在这里边很清楚，主说只有在有一方犯了淫乱以后才可以。那么在今天的教导里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可以的，我们一会儿再分享。那除了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有这样教导，同时在马太福音的19章，主耶稣关于离婚有一个非常清楚更具体的教导，也是提到了这种情况。弟兄姊妹回去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19章。其实离了以后，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离了以后，也不可再嫁，再要嫁那么就是跟原来的丈夫复婚，这是主清楚的一个教导。12节，我对其余的人说，那么下面这个不是主说，不是主的命令，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这是可能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们觉得因为都是中途信主的嘛，中途信主那就是结了婚以后丈夫信主了，那妻子还没有信，妻子信主了丈夫还没有信，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说，我信主了，我不能跟你同父一个，那我要离婚。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这儿 保罗提出来，就说不要离弃，只要就说有一方信了以后，另一方仍然愿意和他继续来保持这样一个婚姻的状态，不愿意离婚，那就不能离，就是信的这一方不能主动提出离婚。那其实在今天也是我以前也听到有一个弟兄啊，就是信了主以后再也不和他妻子来同房，就分居了，说是一同房就不洁净了，就是没有去认真的去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读神的话语，我们在生活上才有这个来自于神的这样一个清楚的正确的一个指导引导。第十四节，就为什么就说不能离婚呢？就是一方信另一方不信，那不信的那一方他只要愿意继续往下过，那就要过，不能信的那一方不能离婚。为什么呢？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也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如果是夫妻一方信另一方不信，那另外一方虽然没有信，但是因着妻子或者丈夫信了以后，另一方也成了圣洁。这是很奇妙的，也就是不信的那一方因着另一半的圣洁而被神看为圣洁，这是神特别大的恩典。那在其他方面，就是如果是两人是不能同夫一轭的，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夫一轭的，在一起你一定会沾了他身上的污秽。那在约翰一书里面应该是也有这样的教导，就说那些假师父呀，包括那些敌对神的，我们问他的案都不行，问了他的案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为什么到了这儿这就可以呢？那另一方不信，那因此信的这一半也成了圣洁呢？这是神的恩典，这个与二人成为一体有关系。二人成为一体，就神就特别有这样恩典。我们可以查两处旧约经文来解释这个事。一处是出埃及记的29:37，出埃及记的29:37，因为那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圣坛啦，这个圣物啦，都是圣洁的。那么出埃及记的29:37怎么说呢？说要洁净坛7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成为圣洁。那么成为圣洁呢，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什么意思呢？这个坛是圣洁的，但是那些人污秽的人摸了这个坛，接触了这个坛，摸了这个坛以后，这个人就变成圣洁。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再看一处，就是这一处在利未记，应该在利未记的6:18，利未记的6:18，我读一下，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下面说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这儿没有说摸祭物的这些人是不是圣洁的，这只是说摸的这些祭物就成了圣，成了圣洁。刚才那个圣坛，那摸了圣坛的就成为圣洁。这是九月大众，我们看到我们平时可能不一定能够留意，这是神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按照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污秽以后，那么那个圣洁的人跟他在一起可能就会变成污秽，但是在这些地方神有特别的恩典。那么这儿保罗就可能引用了九月的这样一个启示，用到了夫妻二人身上。因为夫妻是成为一体的，所以神就把这儿有个特别的恩典赐下来。这儿的圣洁我们要不能理解成就是得救了，这个 就成了圣洁，不是指应该指的是这个不幸的一方与配偶的联合，因为与配偶之间的联合合而为一，所以神赐给配偶的生活上的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福气，他也可以享受。这天我们可以看到，那夫妻二人在家里面，因为一方信，那么神赐给自己信的这个弟兄或姊妹，那么家里面的另一半也可以要享受，这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赐，但不是指的因为啊妻子信的话，丈夫信了，另一半就自动就得到救恩了，这个不是，救恩是他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这是这个成了圣洁的意思。那下面说，神为什么要赐下这样的恩典？下面是加的理由说，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不然的话，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那么他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是神赐下这样恩典，不会因为那一半没信主，那一半不洁净，而让自己的儿女也成为不洁净。所以在神的眼里面，那么夫妻二人只要有一方信主，另一方在神眼里面是看为圣洁的，那保证了他们的儿女在神眼里面是圣洁的，或者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圣洁的地位，盼望他们能够加点信主。那下面特别提到的就是不信的人有可能会离开，所以这儿很清楚，上下文告诉我们，这儿的圣洁不是指的得救。第十五节，他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就是夫妻二人有一方信，另一方不信，那么那不幸的人要执意要离去，只要执意要离婚，那么那你就放手，就不要太坚持。这里面言外之意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幸的那一方执意要离婚的话，我们太坚持，这是不是蒙神喜悦，我们要考虑。我们也见过这样的弟兄或姊妹，特别姊妹多一些，姊妹能够忍让，那丈夫已经在外面找小三，甚至外面是有了孩子，而这个姊妹呢坚持就是不离婚。她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让我们离婚。但是这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坚持了，她已经外面有了，有自己另外有了一个事实上一个家庭，孩子有了，在这边就没必要去守了。这儿继续守下去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不一定。所以不要我们太为了自己好像要啊，我们自己很义，我们就是这样的，是对的，非坚持，没必要。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假如不幸的这一方坚持要离婚，那么就让他去。这告诉我们，就是，并不是说，因为一方信，另一方也就变成圣洁就得救了，不是，这很明显不是的。说遇到无论是弟兄或姐妹，遇到这样事不必拘束，就是不要受说信徒不可离婚这个约束。你看这个圣经的教导一定要去平衡的去看，我们整个本圣经的去平衡的去看神的话，不要就是断章取义。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里面，主耶稣说只有一种情况才可以离婚，那就是有一方有了这个淫乱这样一个行为，那这儿又提出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平衡的去看。这就让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只有两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一种情况就是夫妻双方当中有一方，至少有一方发生的这个淫乱，有了婚外情，那么这是可以离婚的。第二种情况，那么有一方不幸，那么他执意要离婚是可以离婚的。那夫妻二人有一方都是信主的， 那有一方执意离婚怎么办呢？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那执意离婚的这一方是不是真的信？这个不信不是说就是没有做觉知祷告，这个不信是他就是即使做了觉知祷告他也是不信的，真的是跟神没有关系，他不相信神的。其实今天有好多喊主啊主啊人并不信主。说神造我们的原是要我们和睦，和睦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平安，有平安的意思，有和平的意思。和平我们好理解，神造我们是要彼此和平，我们要和谐合而为一。那是平安在这里面，其实神造我们是让我们彼此的合一，彼此合一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有从神而来的平安的啊，这是也神的恩典。第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就是为什么上面说不能因为另一方不信，我们信了以后就要提出离婚？是那么保罗说的，那将来他另一方不信，有可能也会信主啊，也有可能会得救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如果有这样的弟兄或姊妹，我们要付上功夫，付上代价，要为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得救来祷告。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这句话是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那就是说要求这些信徒，一方面就是这个配偶呢是主是神给的，不要老想着去更换啊，有的不一看脾气不对，就是性格合不来，就想换，就想离婚，不要想这个事，那是神给的，婚姻是神赐下来的。第二方面，对，指的是下面暴露要提到的，那就是信徒要保持住自己得救时候的身份。所以他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不仅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其他的教会的信徒都要这样。十八节，一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一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就是一个不要废割礼，一个不要受割礼。已经受了割礼蒙召，那受割礼的通常就是犹太人嘛，以色列人嘛。那么有些犹太信徒，犹太人最后信的主，归在基督教里面，那么这样的也不要要求他们废了割礼，他们仍然要守他们的割礼，因为犹太人的那个诫命律例典章，那是他们就是信了主以后也要守的，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不能因为信了主以后就废掉那些律法，是不会的，包括守割礼。那么提到没有受割礼蒙召呢，没有受割礼的往往那就是指的犹太人以外的那些人叫外邦人，我们就是外邦人。对于犹太人来说，我们就是外邦人。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不能说信了主以后，那么就应该去按照摩西律法去受割礼，是没必不要受割礼，要守住自己这个信主时候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地位就可以。十九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那犹太人把这个割礼啊看得非常的重，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分享的时候看到，因为这个犹太信徒呢就最后去要求那些外邦信徒受割礼，否则的话说他们不能得救，因为这些事儿，那么当时的那些使徒长老还开了一次会，那叫第一次那个大公会议。开完以后，那么这些外邦信徒守住那几样就行了。所以保罗说，你受了割礼也算不得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受割礼也不要笑话那些受割礼的，彼此不要笑话对方，都算不得什么，只要受神的诫命就是了。那么这些表面上这些仪式不重要，包括 今天的洗礼。洗礼重要不重要？那么洗礼我们应该去洗，如果我们有条件，信主时应该去洗。但是是不是重要到以那种来替代得救那种程度呢？不是的，不是受了洗就一定能够得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是神的话。但是那个信是前提，那个信是真正的信，不是说做了觉知祷告了就信了，喊个主啊主啊就信了，这个不是。那个信是自己把自己真的交托给神，让耶稣基督真的做自己的主。那个做主啊，那主人是他，可以有权来在我们身上来行使他的权柄的。我们不可以代替神来做主。好多时候我们其实有多少人真正的让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主呢？所以这个割礼不割礼不重要，包括这个受洗，并不是说受洗以后就有人一受洗教会也不去了，因为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他没有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说只要受神的诫命就是了。这个不是说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去守那些摩西的律法里面律例典章，这个神的诫命，这是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就可以了。那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从心里面去遵行的，不是从外表去表演的，也就是要活出这个神的生命来，这是最重要的，和神有关系最重要。嘴里面喊主啊主啊的也受洗了啊，外面也该服的服侍，该服侍服侍，但是实际上这个人连生命都没有，跟神根本没有关系，这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说跟神的关系，能够有神的生命，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前几天跟一个姊妹一块分享，啊，姊妹提到她以前在一个教会有一个。说一个博士，神学博士，这个博士也一直在服侍主。讲完道以后，这个姊妹去到这个博士跟前去交通一下，想问一些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博士呢，是把他当成空气一样，他跟人家说话头也没点，眼皮没聊就走了。对这个肢体呢，这心里面是很受伤的，好在这个肢体是很有生命的，没有被他绊倒。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不是说啊知识多了就有生命，不是受了洗了就有生命了，这个生命是活出来的，知识并不是生命，只有活出来才是生命。说这个割礼不割礼都不重要，和神有关系才最重要。20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这也是个当初不仅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经常提出这些问题，其他教会信徒也经常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处于一个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时代，那些教当初那些保罗去执的堂那些教会基本上都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那是一个奴隶制，而且大部分的好多的这些做奴隶的信的主，那做奴隶的信的主觉得我信的主了，我被在主里面得自由了，释放了，那么就不想做奴隶了，想改变身份。所以保罗教导他们要仍然要守住这个身份。你以前是什么身份？以前是自由的啊，是有家里面有一些用今天话来说是当老板的或是这样的，那你继续做你老板。一些给别人打工的做奴仆的，你在身份上也仍然保持，不要因为信主试图来改变。下面21节很具体，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就是如果你是作为奴隶被蒙召的信的主的，那么你不要太在意这件事，不要忧虑这些事。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就是如果能这个你的这些主人愿意给你自由，那当然好了。如果是不给你自由，仍然让你去做这样事，还跟以前一样，那你去做。 二十二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这个主是主耶稣。做奴仆的被主呼召，信了主，那就是被主释放了。释放是从罪里面释放了，不是从他的这个主人这个家里面这个地位上的释放。这保罗让他们清楚这一点。今天也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这个真理里面，在主里面得以自由，得以释放。从哪释放？从罪里面释放了。我们不会再被罪辖制了，我们不会再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掌控了，我们脱离他的魔掌了。做自由之人蒙召的，那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奴隶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人，他是自由之人，他是在这个生活上了这方方面面可能不受人的管制，这样的那就是基督的奴仆。保罗也告诉他们，那以前他们是好像自由的，但是信了主以后变成了主耶稣的奴仆。那今天不管是地位有多高，不管这个家里面财富有多少，他只要信了主以后，那么和所有的其他弟兄姊妹一样，都是主的仆人，主的奴仆，我是服侍主的，服侍神的。二十三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好多次提到重价买来的，这个价真的是够重的。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他的血流出了最后一滴血来拯救我们，来赦免我们，涂抹我们，所以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你们也一方面指的教会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凡得救的这些信徒都是主耶稣花了重价买来的。那他重价买来的，当然他有权柄做我们的主。所以说不要做人的奴仆。这儿说不要做人奴仆，那么前面为什么还说这些做奴隶的不要改变身份呢？这个不要做人的奴仆，指的是在灵里面不要受人的辖制，不是指生活上的，不是指工作上的，是在灵里面不再受人的辖制，完全得释放。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由的人，当时还是做奴隶的，不管什么样身份的人，都信了主以后，在主里面都不受任何人的辖制，不受，更不受罪的辖制。我们只有受主的掌管。第二十四节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他最后再很清楚的再次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信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还要守住，不要因着信的主以后就试图要改变。只要在灵里面，我们不受人的辖制，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完全是神的仆人，是主的奴仆，被神掌管。那主怎么引导我们，我们怎么行就可以。那么这儿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信主以后呢，最要紧的是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不是来这个试图改变地上这些暂时的身份地位和环境。我们在地上，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形形色色，有做这个的，有做那个的，有的这个社会地位很高，有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不要试图来改变这些地上暂时的这些身份了、地位了，包括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求神的灵、圣灵来引导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神的这个样式，来和神建立这样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和神的关系越近，我们对神的这个灵敏越敏感，我们的灵越敏锐。所以我们真的每天读神的话语，我们每天也操练，神让我们东我们就东，让我们西我们就西，我们完全把自己正是当做一个那个奴隶一样， 神怎么叫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不可以自己代替神来做自己的主。这是保罗的教导。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儿。